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的，是那个武汉的一个牧师，对，他自己去到教堂里面的，教堂里面一个人没有，对。那他在那个教堂里面，讲了一个很短的一个信息，对他的弟兄姐妹，对教会弟兄姐妹讲的，就是希望他所有的会众，所有弟兄姐妹，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要保守他们内心有平安。我们有时候不大能体会，如果你这个人身在武汉，你一定能够体会。他虽然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信息，他没有在自己家里录这个视频，他是去到他们的教会，录这个视频，就是鼓励他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要保守他们的心，让他们心中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还能够聚会，我们在这里还有平安，我们也要珍惜，我们要感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你和好，让我们心中有了平安。那是赦罪的平安，那是神你自己保守要应许赐给你每一个儿女的平安。我们为这个感谢你。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要特别纪念你自己的儿女，在中国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神啊，求你将从上而来的平安放在他们心中，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让他们在疾病苦难中有盼望，能够忍耐，更是给他们信心，为自己为众人祷告。主啊，求你赦免罪恶，求你止住瘟疫，求你赐下拯救，求你赐下医治。我们仰望你，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国家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怜悯，求主施恩，让我们都在你面前谦卑，让我们都在你面前悔改回转，要来呼求你。主啊，真的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有耶利米先知那样的心，为自己的国家同胞常常的流泪守望，呼求神。神啊，你就医治，你就拯救，我们仰望你。我们在这里不是没有难处，神啊，但是你让我们在难处中要向你仰望，要向你呼求，你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你救了我们，你必拯救我们到底。我们也深信神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若是我们在各样的试炼试探中，无论是工作家庭学习，无论是身体心灵，包括我们教会的侍奉，主啊，我们一切的难处，一切的需要，我们都仰望你。你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让我们坚信神你自己的话语，相信神你自己必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你要给我们宽阔之地。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保守众人的心，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同思想，一同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心中满有平安，让我们心中满有喜乐，让我们心中得着力量，因为你自己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你自己的话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说到这个，这是我们同学的一个朋友圈里面发的一个信息，就是现在中国的看那个家庭贫富等级，就是看你家里面拥有口罩的数量，五个以下呢就算持贫家庭的，五到十个要算困难家庭的，十个到三十个是普通家庭，三十到五十个就是小康家庭了，五十到一百个算富裕家庭，一百到两百个是富豪家庭的，两百个以上就是超级富豪家庭。我不知道你的家庭是什么状况，按这个标准呢，我们家应该算持贫家庭的。不，虽然这有点调侃的味道，但是我们目前都知道口罩的重要性的，口罩是防止疫情必须的东西，而且又是稀缺产品，很多中国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没有口罩，我们在这里其实也买不到口罩。但是我们如果反过来看，反过来想，如果我们想到既然大家都需要口罩，口罩又供不应求，那么我们就放弃自己的权利， 不去买口罩，不去抢口罩，把口罩让给那些更需要的人，你会觉得别人怎么看你？觉得你愿意这样做吗？别人可能会说你没钱的，或者你消息不灵通，你没有关系，所以你就买不到口罩。那别人也可能会说你太傻了，怎么不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呢？我们应该防范于未然，但是你更应该想到现在正在泛滥中的人，他们的需要。所以，当我看到一些武汉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街上向人派发口罩，对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先想到别人，甚至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那样去行呢？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创世纪第26章12到33节，这段经文的主人公就是以撒。我们将看到以撒就是一个谦让的人。以撒让的不是口罩，而是水井。口罩对我们今天来说很重要，水井对那个时代的以撒来说同样的重要，甚至更重要。水井，现在的河自来水，你不知道那个水井有多重要啊？对，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一个村的话就那么一口井，哇，那个去挑水的都是排队儿，而且没有力气。我小时候的时候，那是没办法把那个井水从井里面取上来的，所以家里面的话，那个挑水啊是一个很艰巨、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农耕时代，这个水井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你生存必须的，也是财富的象征。但是以撒却一而再的把自己所挖的水井让给与他相争为敌的人，在人看来，以撒好像很傻、很软弱，但是神却赐福以撒。那创世纪第26章跟那个创世纪第21、22章，如果你去读，内容有相似的地方。创世纪第26章1到11节。以撒称自己的妻子利百加为自己的妹妹，这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称自己的妻子撒拉为妹妹如出一辙。对，也是我们讲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对，以撒在很多方面很像亚伯拉罕。创世纪第26章，而且这个人物的话都很像的，跟那个21、22章，这个腓尼斯人的王亚比米勒，很可能也是26章那个基拉俄王亚比米勒的儿子。我不知道儿子跟父亲叫同样的名字啊，都叫亚比米勒。不过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也知道吗？我讲那个21、22章讲过的。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就是我爸是国王，对，对，所以说他们的父子俩取同一个名字啊，很合适。对，那个儿子讲我爸是国王，对，所以他叫亚比米勒。以撒他因为逃避饥荒，来到腓尼斯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那以撒他也害怕这个腓尼斯人，因为他的妻子利百加的缘故杀他，就称利百加为他的妹子。但是这个亚比米勒王无意中发现了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就发命令不许腓尼斯人欺负以撒和他的妻子。那以撒所以在当时的其实那个地是在发生饥荒的，那以撒就得以在那地生存。这里提到两个名字，一个就是那个别士巴，还有那个基拉尔，就在这个附近，这是在南边一点。基拉尔的是后面那个南国的疆界。创世纪26章12到13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在饥荒年代，以撒却有百倍的收成，那这个是表明神在赐福他，所以圣经也很清楚，耶和华赐福给他，这是神对他的话语的应验。因为在创世纪第26章上文的时候，神当那个发生饥荒，以撒本来好想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做的一样到埃及去，但是神向以撒显现，对他说话，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向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七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一段话呢，其实跟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说的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是神在向以撒重申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神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向以撒保证，我要赐福给你。他要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现在应验在了以撒身上。所以以撒本来想像亚伯拉罕说的那样到埃及去躲避饥荒，神因为神对他显现，神对他说话，让他不要下埃及去，要把亚伯拉罕之约应验在他身上。以撒就相信了神的话，就照神所吩咐的，仍旧住在基拉尔。那一年他有百倍的收成，这是神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现在要在阿波塔什么，有点像在发生饥荒一样的，很难找工作。你是否打算飞中国去，或者到多伦多、到卡尔加里去？你当然可以寻找很多的工作机会，不过劝你啊，你先要寻求神，你要听到神对你讲话，不要靠自己的智慧去寻找。你要求神指示你前面当走的道路，不要看这个环境，虽然是饥荒，但是神却可以使以撒百倍的收成。当以撒逐渐发达昌盛起来的时候，麻烦也就来了，周围的腓尼基人就嫉妒他。嫉妒啊，是一种破坏力很强的情绪。你嫉妒人和你被人嫉妒，其实都是很难受的。你嫉妒一个人，你就会想各种办法让那个人跌倒，让那个人失败。那些腓尼基人，他们做什么呢？他就把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所挖的井全部用土填上。就我讲，水井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断了以撒的财路啊，因为如果没有井，就没有水，那牛群、羊群喝什么吃？那可能就会死掉的。断了他的财路，甚至可以断他的生路。你灌溉庄稼需要水，牲畜要喝水，人也要喝水啊。所以腓尼基人这一招其实是够狠的。但是即便这样，还是挡不住以撒做大，以撒还是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强大，到一个地步，亚比米勒最后就下了逐客令，他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当时的腓尼基人对以撒真是那个羡慕、嫉妒、恨了，他刚开始羡慕、嫉妒，最后变成恨了。我一个同学在广州的，他给我发信，他说能不能给他寄点口罩回去。那我说买不到口罩的，说他前几天看到他的一个朋友收到一个200个从美国来的口罩，他就羡慕、嫉妒、恨。他说第16阶段其实看起来是很客气的，亚比米勒是让以撒离开他和他的百姓，但是其实第27节告诉我们，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说腓尼基人的不仅是嫉妒以撒，他是恨以撒，才让以撒离开的。如果你是以撒，你要怎么对待亚比米勒人？亚比米勒和他的百姓呢？那你可以想一想当时实际的情况。以撒当时是寄居在亚比米勒王的地上的，亚比米勒是那个地方的王，那个土地是当时的属于亚比米勒的，所以亚比米勒他是有权让以撒离开的。但是，神已经对以撒说过了，他会将那些地赐给以撒和他的后裔。所以那个地从根源上讲，或者长远的讲，那是属于以撒和以色列人的。所以以撒是可以不离开的，由神为他撑腰。不过创世纪第26章17节记载，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以撒他相信神的话。但是他也等候神的应许，到了神所定的时间，神的话必然应验。现在还没有到神的时间，以撒他就没有用自己的方式，靠自己的力量来得着神的应许。 你再从实际的角度想一想啊，以上当时有多大的势力？他有多大的能力？他有没有能力来跟亚比米勒王对抗？圣经没有记载啊，但是你其实容易可以想一想的，《创世纪》第14章就曾经记载了亚伯拉罕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打败了4个王，救回了罗德和他的全家。所以你看，当时亚伯拉罕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不光是一个王，他打败了4个王。从个性上讲，以撒应该没有他父亲亚伯拉罕那么勇敢。但是《创世纪》第25章第5节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以撒当时家里的仆人的话，应该是不会少于300的，因为他只是兴旺。那你亚伯拉罕那个就有318个是精练壮丁，到以撒这里的应该是更多。《创世纪》第26章14节说，以撒有羊群、牛群，并有许多仆人。所以，其实以撒按照他当时的实力的话，他是可以和亚比米勒王相争对抗的。但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可以看出来，以撒其实已经对亚比米勒王形成威胁。但是以撒没有凭自己的力量跟非利士人相争对抗，并没有要攻打非利士人的意思。相反，以撒就选择了谦让，选择了退步。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人在现实生活中要退步，要吃亏，要让步是很难的。对基督徒来说，谦卑忍让是一种美德，神喜悦我们这样。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人嫉妒我们，有人欺负我们。忍让是一种美德，神让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要学会谦卑，学会忍让。不是说我们手中没有力量去报复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让，那时候你好像是无可奈何似的，你只能忍。即便你有能力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你更要退让。你有能力，但是你不使用这个能力，这个不是世间的原则，但是这是神喜悦的。耶稣被抓、被捕、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有能力打败那些罗马士兵的，打败那些祭司长、非利士那个文士的，甚至耶稣说："我可以求神派12营天兵来。"所以耶稣是有能力的。但是他没有使用这个能力，他放弃他的能力。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效法耶稣，要学会谦卑，学会忍让，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胜恶，要以德报怨。不过从人的角度讲，其实非利士人当时对以撒是有恩的，他让以撒住在他们的地上，所以即使非利士人嫉妒以撒，要他离开他们，以撒他就举家迁移到一个基拉俄谷，支搭帐篷，就搬到一个山沟沟里面去住。那你可以想象，以撒一家是非常发达的。其实那么大的一群人，无数的牛群、羊群，很多的仆人，要搬家了，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的？而且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要安顿那么多的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喝水的问题。包括这一次武汉封城，被在中国这样封锁，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就是吃喝的问题，每天人都要吃要喝啊。那以撒也是这样的，他先要解决这个喝水的问题，所以他的仆人就开始在谷中挖井。那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以撒挖井他是怎么挖呢？他是先把非利士人所填的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所挖的那些井重新挖出来。那从实际的角度讲，你把那些填上的井重新挖出来，比你完全去挖新的井应该要容易得多，至少你在那个位置，你把它挖出来就可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很老的一个电影叫《老井》。那个井很重要的，如果你去看一下那个电影，你就知道那个井这么多么重要。那挖井也是不容易的。不过从属灵的角度讲，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每个基督徒要学习的。以撒把非利士人所填的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所挖的井重新挖出来，而且按照亚伯拉罕叫那些井的名字叫那些井。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这表明以撒是在效法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信心。以撒把井重新挖出来，而且按照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给那些井取的名字叫那些井。那他这样做不仅表明他在那些井有所有权，这些井是属于他的，因为他父亲就给这些井取了名字的。他继承了他父亲一切的产业，更表明他愿意跟随他父亲的信心。亚伯拉罕被神呼召，蒙神赐福，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那现在以撒要做的，不是要守住他父亲亚伯拉罕赐给他的产业，赐给他的遗产，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要全心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要相信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对神要有完全信靠的心，因为神才是万有的主，神才是万福的源头。每一个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心中其实都有一口井。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心中都有一口井，活水应该从我们心中源源不断的涌流出来。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8节，他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讲这句话是讲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当时都还没有成就，现在已经成就了。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好像活水的井一样，源源不断的涌流出来，滋润你自己属灵的生命，也让你成为你身边人的祝福。那么你心中的井，现在是什么光景呢？还在涌水呢，还是已经被塞住了？你属灵的生命是很兴旺、很兴盛呢，还是已经枯干了？腓力士人在这里还不是很明显，到后面就非常明显了。腓力士人就是神的敌人，是与神的儿女为敌的。以色列人常常与腓力士人征战，可以代表与神为敌的这个事件是我们的敌人。这个事件有时候会逼迫我们，想消灭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屈从这个事件，放弃我们的信仰，那你心中的井就完全被填上了。有时候这个事件它不是逼迫我们，它是诱惑我们，用世上各样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把我们的心填满，以至于我们心中所想的都是从这个事件上来的。那我们就没有心思再去渴慕神，再去寻求神了。其实就好像这次疫情来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我每天花很多时间跟踪各样的新闻，追寻各样的信息，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不安，充满了疑惑，有愤怒、害怕、恐惧，各种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情绪。那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读神的话了，我们没有时间去祷告，寻求神关于这件事情的旨意了。那我们也就没有力量带给那些在疫情中的人盼望和安慰。你最多跟他们一样，神的儿女应该关心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是神的儿女更应该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耶稣的心去对待我们身边一切的人，那样我们的心就不会被这个世间的东西给塞住所填满。我们应该被神的话所充满，被属灵的事情、属灵的观念所充满。你的心中应该常常有圣灵的感动，你的心中应该常常有从神来的话语，不仅是对你自己有益，而是你要对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在失望中的人、在疾病中的人，你来跟他带去属灵的亮光，你应该带去盼望，你跟他带去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你心里常常被什么东西所占据，你心里充满的是什么？如果你的心已经被腓力士人填满了，你要把腓力士人赶出去，你要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从你心中清除掉，这样圣灵的感动才会常常临到你，神的话才会常常临到你。你读经，你祷告，你听到，你唱诗歌，你才会常常有感动。 生命的活水就会从你心中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滋润你的生命，也祝福你身边的人。以上不仅把腓力神所填的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所挖的井重新挖出来，以撒还挖了四口新井，新的井。这表明以撒的势力很大的，有很多的人口和牲畜需要很多的水。那有人可能认为这四口井也是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挖的，但是从以撒给这四口井取的名字，应该知道这四口井应该是新的井，并不是亚伯拉罕所起的名字。那这四口井的名字是埃瑟、西提拿、利和伯、四巴。你仔细读啊，不是五口井了，是四口井。这四口井的名字表明了以撒的谦让，更表明了神赐福给谦卑的人。创世第26:19-20，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纳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相争，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圣经里面看到了以撒的性格应该是比较内向的，但是这个以撒并不是很软弱、没有原则的人。他面对腓力斯人的无理争闹，虽然退让，他谦让，但是他给这个井取的名字呢，表达了他心中的不满，也指出以色列人的错。他取的名字叫埃瑟，当然这个是音译的，希伯来文呢也就是相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与你相争的人，有没有在工作中有人窃取你工作的成果？本来是你做的实验、写的论文，但是论文的第一作者却不是你的名字。本来是你做出来的成果，但是却成为别人晋升的机会。在侍奉中也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可能本来是你做的事情，但是牧师却不知道，却认为是另外一个人做的，表扬了别的人。或者我们同样的在一个校园里面做工，我们都在埃德蒙顿这个城市里面传福音，不同的教会之间为什么没有相争呢？不仅是不同的教会之间可能相争，那些信别的宗教的人、佛教的人、法轮功可能也跟我们相争，因为我们对象都是同一群中国人。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怎么办呢？你当然可以维护你的正当权益，不过若是可能，你不妨向以撒学习忍让，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样不仅能够维持我们与人之间的和平，我们还要仰望神的公义，仰望神的祝福。这次的疫情呢，我看到除了湖北啊，那个河南也是很厉害的。我看河南疫区的时候呢，居然还看到有那个南阳，那我一看南阳我去过，有一年我们到河南南阳短宣，哇，真是看到那个教会的教堂啊，真是让我们开眼界。那个教堂有8层楼高，那不过那个当地同工告诉我们，说在他们盖这一座教堂之前呢，他们还盖了一座教堂。盖好了以后呢，三次教会的就来了，就把那个教堂给抢去了，就这教堂就给三次教会给拿走。那些同工啊，他们没有争，他们就把这个教堂就拱手相让，让给三次教会，然后他们就盖了这个8层楼的。那这样三次教会人就允许他们公开的存在，所以这是看到那个忍让，神也会赐福。在我们自己教会，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要学会忍让。我们有国语部、粤语部、英文部、儿童部，我们不应该彼此相争。在使用教会资源方面，我们要忍让，让别人先用。在事工方面，我们虽然都有自己的重点，我们要应该做好神给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彼此帮助。儿童部特别是现在需要老师，如果神感动你，你可以去教导，在儿童部教导主日学。因为儿童部的他是没有自己的会员，都要靠英文部、粤语部、国语部来支持的。所以我盼望我们的要学会关心别人的事情。到了26:21，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增进，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 基地拿就是为敌的意思。就这个菲利斯人真是有点欺人太甚了，让你一次应该就可以了，但是还要得寸进尺。不过以上呢，他继续忍让，那这不容易的了。有时候你忍一次，你肯定可以，但是如果要让你忍几次，不停的忍呢，那就很难。就像彼得曾经问耶稣，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7次可以吗？一般我们说事不过三了的，但彼得能够饶恕弟兄7次，已经比我们好很多了。但是耶稣说什么？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就是你要完全饶恕你的兄弟，一致饶恕他。那这是讲的兄弟啊，那腓力斯人的话不是兄弟，腓力斯人是为敌的，是相争的。如果我们连兄弟都不能饶恕，你怎么可能去饶恕那些不信的人，跟我们相争、跟我们为敌的人呢？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我也听说弟兄姐妹在工作中受委屈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有信心，像以上一样，忍耐、忍让，那有没有出头的时候呢？当然有出头的时候。神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要给我们开出路。因为你要相信神不是不知道，你要听凭主怒，你要等候神为你伸冤，你要等候神为你赐福。那到了22节以上，你看到你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增进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这是第3口井。这一次腓力斯人没有来争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腓力斯人没有来争了。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太过分了，一口两口就跟人家抢了。他们也可能担心，如果以撒忍不住了，要跟他们打仗，他们未必打得过以撒的。因为后面他们也知道，他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如果耶和华与以撒同在，如果要打仗的话，那腓力斯人肯定打不过的。因为有神的帮助，谁能抵挡神呢？但是从以撒这个角度来看，从以撒取这个名字来看呢，以撒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出于神，神不让腓力斯人继续欺负他，所以因此那个井取名叫利和伯。就是神给他们宽阔之地，他们必在那里昌盛。这里的话，就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有时候啊，我们好像被逼到一个绝境，敌人好像要让我们失败，要让我们跌倒，但是神却可以帮助我们，使敌人退去，使我们得胜。你在学习、工作、生活，甚至侍奉上，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你力不能胜的，好像把你逼到绝境了，眼看我们可能就完了，大难临头，甚至死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知道的就是你要仰望神，你要寻求神，你要向神呼求。神如果不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就完了。但是神如果帮助我们，就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打倒。通常我们遇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你靠你自己的经验，靠你自己的力量，你就解决了。只有当你遇到大问题的时候，你才会转向神。你才有神，其实神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来寻求他，让你来经历他。从整体上讲，这一次疫情也是这样的，虽然是一个灾难，但是对我们整个国家其实是一个机会的，就是转向神、寻求神、认识神、经历神的一个机会。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仅你受苦白白的受，而且更大的苦难还在前面。就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的。最近有一个学生呢，他突然跟我联系我，他也大概在1年多没有跟我联系啊。有一天就会跟我发信，说自己遇到大问题了。那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难题啊，我心想你遇到难题了找我有什么用呢？ 我又不能帮助你，我又不是神。当人家来找你是希望你能够去求神帮助他，那我想你平时干什么去？平时让你信耶稣你不信，现在遇到难处了，你要来求神，求神帮助你。那我就问他是什么问题。那原来那个学生呢，他开车不小心追尾了，是他的全责。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没有这里的驾照，他也没有买保险，所以他虽然承认是自己的全责，他愿意承担对方所有修车的费用，但是对方不愿意跟他私了，对方把警察叫来了。那警察一看你有没有驾照，又没有买保险，那不能只开罚单就了事，警察一定要让他上法庭。那这一下问题就更大了，因为他说他学生签证已经过期了，他怕法官一查知道他学签过期了，马上就把他遣返回国。不过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他怕他的父母知道他真实的情况，因为他来加拿大7年了，大学还没有毕业，学签已经过期了，学也不能上了，也不能回国，觉得对不起父母，所以一直瞒着父母。好，这下事情弄大了，不可能再隐藏了，因为被遣返回去，那父母也会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他跟我打电话。那我当然不可能给他解决问题，不过我告诉他两件事情他应该做。第一，他要实事求是的把问题告诉他的父母。那我说你的父母一定会接纳你的，虽然很难。第二，我跟师母就带他一起祷告，我们说这个时候你要求神怜悯你，求神帮助你。他虽然以前断断续续来过查经班，其实他妈妈也是信主的。那我说你现在自己要来寻求神，让你在法官面前可以蒙恩典，你不要被遣返回去，你不要有犯罪的记录。感谢神了，他鼓着勇气向父母讲了他自己的真实的情况，求父母原谅他，父母也接纳他，没有太多的怪罪他。那出庭那一天，我就跟他一起去出庭。他被控告3项罪名的，第一项罪就是无照驾驶，那他认罪了；第二项就是没有保险开车，他也认罪了；第3项就是你跟车太近了，肇事追尾，他也认罪了。他就不停地说 yes yes 3个 yes 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法官就宣告罚款，第1项罪就罚2000多，接近3000了；第2项罪大概600多。第3项罪300多，加起来接近4000了。那个法官说完了呢，就问他你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交罚款，他就说一个说今天 today。 那个法官说 good job。 然后说 you are free to go， 接着去交钱就行了。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感谢神了，花钱买教训。但最重要的，我告诉他，你要依靠神，以后你人生的路，你要依靠神的带领。那法官没有问他身份的问题，就是让他交钱。说看起来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但是其实他的问题已经很大，他没有来转向神，没有来向神寻求。依照这一件事情呢，让他彻底的知道要转向神，要寻求神。有时候神就是把我们逼到一个绝路似的，其实不是神把你逼到绝路，是你自己没有一直能依靠神，你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时候呢，你人才知道要寻求神。当然神不跟你计较，神会给你宽阔之地，只要你愿意回头，只要你愿意依靠他。创世纪26章23到25节，那以撒一口井两口井让了，第3口井菲利士不跟他相争了，所以以撒就到别斯巴去。以撒从那里上别斯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上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帐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这个已经是创世纪第26章所记载第二次神向以撒显现。在第2到5节，我已经给你读过那一段经文，神已经向以撒显现过一次。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神也是多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基本上到一个地方神就向他显现，然后神就不停地坚固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这里你看到神是同样恩待以撒，不断地坚固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以撒也效法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为神筑了一座坛，求告神的名。我们曾经讲过，亚伯拉罕就是一个筑坛的人，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为神筑一座坛，求告神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你应该向神祷告，常常的祷告，亲近神，求神引导你人生当走的道路，神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你，保守你，带领你。创世记第26章26到33节就记载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亚比米勒王主动前来要求与以撒立约。因为亚比米勒王明明的看到神与以撒同在，以撒蒙神赐福，他把以撒赶走了，赶到山谷里面，以撒依然发达，山谷里面本来没有水的，但是以撒挖了很多的井。我听到有一个儿童圣经故事的，叫以撒的是挖井高手，他就不停地挖井，而且真的挖出水来。所以这个亚比米勒王他就知道以撒将来一定会更发达更昌盛，没有人可以拦住他，就像神要赐福你挡都挡不住。虽然他以前把以撒赶走了，但是他想与其将来以撒发达到一个地步回头来攻击他和他的百姓，不如趁早与以撒立约和好，免得以撒回头加害他们。所以他跟以撒立约以后，你不要加害我和我的子孙和我的百姓。在创世纪第21章，那个亚比米勒王的父亲也叫亚比米勒，已经与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已经立了约了，就是要让亚伯拉罕不要欺负他的儿子和他的子孙。以撒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他在遵守他父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亚比米勒王和睦相处，亚比米勒王嫉妒他排挤他，他都忍让，抢他的井他也忍让。这个就是可能是他忍让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已经跟亚比米勒王立过约的。但是这个新的亚比米勒王他还不放心，所以他又一次来和以撒立约，就好像他的父亲和亚伯拉罕立约一样。如果你是以撒，你要怎么对待来主动要求跟你立约的亚比米勒王呢？他曾经嫉妒你，恨你，赶你走，抢你的东西，现在他希望你与他和好，那你也可以把他赶走，你可以拒绝跟他立约。但是以撒没有，以撒为他的敌人摆设筵席，答应他们的请求，平平安安地打发他们走。当他跟亚比米勒王立约打发他们走之后呢，圣经里面记载他的仆人呢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我们得水了。那里的话应该就是这里25节讲的，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但是在挖的时候还没有挖出水来，所以到他立约之后才挖出那个水来。他的仆人来报告他这个好消息，32节，说32节那个井跟25节这个井应该是同一口井。那以上就把那口井取名叫示巴，示巴的意思就是立约。不仅是他与亚比米勒王立约，更重要的是他与神立约，神赐福他。立约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守信用的人，我们承诺别人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要不然你就不要轻易承诺。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是听你说的每一句话。圣经中曾经记载那个基甸人呢，基甸人欺骗以色列人， 让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攻打迦南的时候，不要把基遍人给灭了。那以色列人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呢，就与基遍人立约了。后来他们虽然知道了他们是被基遍人骗了，但是他们与基遍人所立的约却不能反悔，而且神纪念这个约。所以如果我们起了誓，我们与人立了约，一定要守约的，即便自己吃亏也不要更改，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看了以撒跟那个亚比米勒王立约啊，我就想到诗篇23篇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如果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依靠神的人，神会让我们与敌人和好，神会赐福你，用油膏你的头，使你的福杯满溢。不过你千万要记住，神赐福你是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千万不要得理不饶人，更不能够仗神欺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信神的人，神要帮助我们，我们就高高在上，对待以恶对待那些跟我们为敌的人。神是希望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神是希望我们与人和好，神是公平公义的。神首先就要求他的儿女也要行公平，存怜悯的心与他同行。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儿女说一定要学习这个谦让谦卑的功课，这样你才能够蒙福，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恩典。天国八福里面有两福都跟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有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里温柔的话就是 humble， 而且以撒真的就承受地土，神要把他当时寄居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第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就是你要 be a peacemaker， 这里首先就是你自己要与人和睦。如果人跟你有什么嫌隙，人与你相争，与人为敌，有人嫉妒你，有人欺负你，你要学会与人和睦。当然你还要劝人来与神和好，你要把和好的福音传给人，让人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对我们国家这一次的疫情是我们悔改的机会，让不要再坚持无神论，也不要拜各种的偶像，要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的耶稣基督。那些在疫情中间传福音的基督徒，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好处，为的就是要让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们可能被病毒感染，但是神必纪念他们，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在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你应该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谦卑的人，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忍耐让步，与人和睦，这样的神就必然赐福你，而且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你的家庭也是这样，你一个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从以撒让井这件事情上，让我们学到神要让我们学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首先来到你面前，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将我们心中一切从世间来的东西除去，让我们把心中这颗活水的井能够挖通，能够让圣灵的感动，神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求神保守每一个听到的人，让我们的心中是清洁的，是自由的，生命的活水可以涌流出来，以致我们的生命可 可以被神你自己来改变来塑造。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让我们在人面前也谦卑，能够忍耐，能够让步，能够与人和睦，更是能够劝人来与神和好。求神你使用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家庭、在学校、在教会、在工作中，真的能够为主你自己做见证。你赐福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更让我们成为身边人的祝福。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